世尊，我不堪言一比问题，我是没有这个能力啊，传达佛的慈悲心呐、去问病对不能。所以者何？这是下面呢，述这个不堪之由啊，分两段。第一段必求犯戒疑问啊，因为什么我不能去呢？是有原因的。一念息者有二必求啊，回想过去的时候已经不是现在了，有两个必求啊，犯律行亦为之，他们违犯了律的清净啊，清净恨啊，心里面感觉到很羞耻，就是很惭愧，不敢问佛犯了戒啊，应该看这文上说的意思啊，不应该是很轻微的戒，可也不是挺严重的戒，不应该是出偏哈。那么呢，不敢问佛，他不敢向佛啊发怒，不敢向佛说，是佛的大威德境界啊。那么这个未就犯了这个可羞耻的事情啊，就不敢在大众里向佛说哈。那么来问而言，就来到啊优不离尊者的住处，就向他说：“喂，优不离，尔等犯律成义为耻啊！我们犯了戒，心里非常羞耻，这也不容易。犯了戒，感觉到羞耻还不容易的啊！不敢问佛啊，不敢去问佛。”唯解愿解一回得免世界，我们到你这来呀、向你发怒忏悔啊，希望你给我们解释我们内心的疑问，内心里面的悔恨。哎呀，做了这个错误的事情啊，很后悔呀、你给我们解释，让我们忏悔啊，灭除去这个罪过，是得免世界，能够免除这个罪过。这是啊，必求犯戒有疑问。现在第二课，你优不离解说好，我即为其如法解说。那么这个优不离尊者就如法，就是依据佛所说的律，为他解说这个你犯的这个戒是轻是重，应该怎么忏悔可以灭罪，就是说了这些话。是为末劫来为恶言，为有不离，无从争持二必罪。好，当知除灭无要其心。那下面呢是第二课，正述弹劾的事情，分两课，正述弹劾分七课。第一课是正弹劾啊，正是呵斥他。是为末劫来为恶言，为优不离，就招呼优不离啊，无从争持必罪啊。他原来有罪，你不能再增加他的罪过，你不能这么做，这么做是不对的。那么怎么叫做从争持而必罪呢？这个我们没有得圣道的人啊，尤其是啊不修止观的人呢、就是时时有这个问题，随时都有这个问题啊，就是啊遇见的一切的境界啊，心里面不能够有正念现前，看见什么境界，就和没有出家以前的这样的了别性。不知道他是如幻如化的，不知道这是虚妄不真实的境界。这是一个一切罪过发起的根本，知道是真实的，就是这件事。这就是一个罪过，因此而有罪过。现在优不离尊者又为他说：“你这样犯罪了，你这又犯了什么好呢？”哦，他 他这个执着心更加了，更增加了力量。原来就是有执着心的，现在这样讲了以后，这个执着心是更强了，所以叫做从真持二必去罪。就是增加了他的执着心。当然这种话你是按照大乘佛法的精神来解释的，好，说这个话啊，当知除灭无妖其心啊，这是第二课，当劝知除灭，当知除灭，这个知就是对这个取说的，取和知是相对的啊。那么这个取灭、知灭，什么叫做取灭呢？就是你知道这件事，说实了啊，然后啊再告诉你，这个你这是犯的什么什么罪，犯什么罪，然后再告诉你怎么怎么忏悔灭这个罪，那么这叫做取灭。这个知灭呢，就直接观心不可得，因为造罪是心造的嘛，啊，你心要不动，哪有罪呢？啊，有心造。直接观罪性不可得，也就是观心不可得，啊，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，心不可得，一切法也不可得。这个时候与地义相应的，就罪就灭了。好，就是当知除灭，好，这样子做。无妖其心，你不要说，啊，这是轻，这是重，这是什么什么的，就是令他心里乱而不能灭罪的。这个事情是这样哈，在大德的论上啊也说到一件事，就是举一个例子，比如说这个人呢，啊，或者是在什么地方，假设是啊，比如说在旷野里面杀死了一个兔子，杀死兔子啊，但是是犯杀戒啊，犯杀戒，但不是第一篇，也不是第二篇，也不是第三篇，啊，可能是第一、第二、第三，可能第四篇里面，啊，你犯这个喝着饮酒戒是同一篇，啊，同一篇这个罪的。那么犯了这个罪，当然那么那一律来说，啊，我们做法忏，啊，就是做结末忏悔，做结末忏悔的时候啊。这个龙树菩萨解释了啊，能灭除去为污作戒罪，为污作罪，就是啊，你当时你是发了很诚恳的心呢，啊，来受戒而不犯这个戒的，现在你违背了你原来的意愿，那就是这个就是违背了这个污作这个罪。你要做法忏的时候，依法忏悔，这一个罪是灭的，但是你也杀他这个罪啊，还是没有灭，这叫做性罪。你受戒不受戒，你都有这条罪。你要杀他，你就有罪。这条罪，你做结末啊忏悔啊，这个罪，这个杀罪还是没有灭的，你将来还是得要还他的。这事情呢，可以这么说哈，这个我们要不忏悔的话呢，那么你有一个为污作罪，还有一个性罪，还有一个障道罪，你要不忏悔啊，你想要得圣道还有点问题，还有问题。那么忏悔的时候呢，灭除去了为污作的罪，还有这个。障道的罪也灭了，但是这个性罪不能灭，性罪还是不能灭的。那么怎么能灭呢？就是刚才说这个忏悔也是做法忏，就是做结末哈。其次呢，一个观相忏，或者叫也可以说叫做取相忏，好，取相忏，你比如我们拜这个大悲忏啊，或者你拜梁皇忏。即使你取到相了，取到瑞相了，是见光见化哈，怎么怎么怎么的， 那这表示你这个性罪是灭了，这个能够进一步灭出去这个性罪，能这样罪灭掉了。要是你没有见到瑞相，那随忏无疑还是没有灭。可是你杀了这个兔子啊，你或者是杀了牛，或者杀了什么，你还是要还他一命，这个命债还是要还，罪是灭了，不堕三恶道了，但是罪还是要还的，还是有这个问题。那么呢，这可见呢，这个做法忏能灭罪是很有限度，另外有罪不能灭的。这个当知除灭无要尽，这个地方呢是观诸法实相啊，那他是能灭出去，这些罪都能灭掉，就是这个这些伪无作的罪、障道罪乃至性罪，这一切罪统统能灭，最后能灭出是妄想罪，灭出你的虚妄分别，能得圣道。所以这个诸法实相的这个忏悔啊，是最深啊，利用最大的一种忏悔。这个我们也有写在哪里哈，就是观普贤不是刑法经那个话啊，一切业障海皆妄想生，要欲忏悔者端坐念实相，重罪如霜露啊，慧日能消除，就是这个，就是观诸法实相这个忏悔，能有这种作用。那么这个事情呢，天台智大师的解释是说，这个做法忏比较容易啊，但是按今天的佛教也不是容易，一定要重视戒律的地方。大家随时可以举行结摩，那么也可以忏悔。要是说是取相忏，或者是这个观诸法实相无生灭的忏悔，这个不容易，这就是你要特别的啊，要诚恳，好，要才可以。这个取相忏又比无生忏又比较容易，无生灭忏，那这个事情你要懂得什么叫做诸法实相，好，要能够做修止观才可以。那这件事就是难了一点，你恐怕你要学到什么程度才能够通达诸法实相呢？这就是个问题。但是这里说的呢，当知除灭无要尽心，好，可是这里面说的意思呢，就是这两个必修啊，维摩诘居士的他的道种子，他的法眼的观察呢，他是个大乘种性，啊，他应该用大乘佛法的这无生灭忏，用这个来灭罪的，你不应该只是做法忏，所以这个维摩居士就来核实这个优婆利真的，所以是。当知除灭勿要尽心啊！你要用做法忏呢，来等于是扰乱他的心呢，他的很多的罪还不能灭，是这个意思。所以者何？彼罪性不在内，不在外，不在中间。在下面呢，就加以解释啊。当知除灭当知除灭勿要尽心，这句话是总说的。下面就加以解释，什么叫做知除灭？说这个意思。下边呢，一共有三大段。第一段呢，说罪性空来破这个罪，灭除这个罪啊。第二段呢，观心不可得来灭罪。第三段呢，要一切法不可得来灭罪，一共这么三段啊。现在这第一段，彼罪性不在内，不在外，不在中间。如佛所说，心垢故众生垢， 心净故众生净。好，这个彼罪性不在内，不在外，不在中间，就是、啊、观察这个罪的体性是空无所有的，是这个意思啊。罪的体性是没有的。这个罪性这句话呢，应该这么说啊，看这文的次第，应该这么说。比如说是这个人啊，犯了戒啊，杀死个兔子啊，犯兔子是犯戒了啊。犯了戒的时候啊，观察是罪性是空无所有的，空无所有啊。这里边有一个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呀、啊，你犯戒之前是一个时间，犯戒时间，犯戒以后的时间，是一个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就是这么分这么三段时间。反正三段时间呢，来观察这个罪的体性。这个罪的体性，这个性这个字啊，怎么讲呢？这个罪性就是由因缘有的，由因缘有啊而有罪，这是一种性。这个性是由因缘而创造的，好，那么这是这一种罪性。一共是一种是没有因缘，不是由因缘有的一种性。那么现在这里面是说，就是不是由因缘有的，就是你犯罪之前你没有犯罪，这个时候还没犯罪，你现在已经犯罪了啊！你观察你没有犯罪的时候，这时候有没有罪，是这样意思哈。这个时候呢，应该说没有罪。好，如果你因为有罪，你因为有罪，这个罪在什么地方存在呢？就是这么一句话，比，这是回答，比罪性不在内，不在外，不在中间。其实这个事情是那样，好，就是以现在观过去，这个文是这个意思，以现在的情况来观察过去，是这样意思。现在是已经犯罪了。犯罪了的时候啊，你观察这个罪是不可得。那当然是没有犯罪，就是以前也是没有罪啊。现在是分开讲，下边说是心垢故众生垢，心净故众生净，心意不在内，不在外，不在中间。这是要现在说的，前面要罪性不在内，不在外，不是在一些过去的。就是没有造罪的时候说的，但是没有造罪的时候，但人也不会去想到这个问题。所以这个话呢，是要现在去观察过去，是这个意思啊。就是这个关系呀、啊，不是那么单纯的、啊，就是要现在说过去，就是不是单纯说过去，还与现在有关系。与现在有关系吗？而是又是说过去，过去还没造罪，这个事情就是这样的。咱们我们现在这样说哈，这个还是要现在说比较容易明白哈。这个不在内这句话呢，就是啊，是什么呢？通常说六根是内，外是六尘。好，色声香味触法是外，眼耳鼻舌身意是内。好，这个不在中间，是内外的中间。那中间这里边的意思呢，说是如果你造罪的时候，但在我们的自己的观察，我造罪我才有罪嘛，我不造罪就是没有罪呀、啊，哈。那么造了罪以后有罪，罪在什么地方呢？是在内、在外、在中间，这三个地方。好，除了三个地方，另外没有地方好存在了。但是这个内外中间又有一个意思是什么呢？这个内呀、啊，是要自己说， 要自己说啊。比如说我到这里，我拿刀，我打拿刀把这个兔子杀了。从杀之后，我有了杀罪，有了杀罪。好，现在是说呀，这个罪要有体性的话呢，就是你不造的时候也是有，你不造罪，罪也是有，啊，那么这叫做罪有自性，罪是有自性的。然后或者说是因为创造，我拿刀杀了兔子。那么这是因为他有啊，有自他啊，他有，然后或者是他也不能有，有自他合合起来有，或者也不自也不他，无因缘的就有了啊。那么那就叫做这个叫做中间啊。这个我们再分析这件事啊，这个。这个罪呀、啊，我们看他有没有自己的体性，好。要是说我没有造罪的时候，罪也是有的，好，罪也是有体性的，啊，由他罪的这个体性生出来一个罪，这叫做自性生，自性生，自性生，好。但是这件事呢？我们不承认这件事，我们也造罪，不应该有罪，所以罪是没有自性的。你要说是罪有自性，有自性的生出罪，这个是不同意的，不同意这个说法。那么怎么样我才同意有罪呢？是我自己造了罪，谁造罪？那么是他由他生出来罪，就是他生啊。这个他生呢，这个他这个字呢又有一点分别啊，就是有别体的算是他，他和自己不是一体，是另外有一个体性啊，那么那叫做他。比如说是啊，这个木头能生火，木头能生火，这个木对火来说，木是它吧，可以说是它吧，啊，这个它的定义是别体，就是啊，和这个木和火它们的体型是不同的，可以称之为称那个木头是它。如果要这样讲的话，那么这个铁或者是水，它也和这个火来说也是它。那为什么这个木能生火，而水和铁不生火呢？那么就看出来啊，他们的关系不一样啊。能生的呀、啊，同样是它有能生有不能生的，可见呢、啊，能生的和不能生的不都是它。就是水和铁不能生火，那是别体的它，是它不能生。这个木头和火是别体吗？就离开了木，另外没有火了啊，没有火，所以这个木和火来说，对火来说不应该说它是别体的它，因为它没有个别的体性，所以不应该称它为别体的它。那这样说，你就木能生火，你就不应该说是它生了啊。不应该说是木生火，是他生的，火是由他生的，这句话不能成立了，是有这个意思。比如说我们在这里坐着哈，说有一个人立起来他走了，为什么他能走？因为他的身体呀、啊，有他自己的身体，所以他可以走。要是大家都是一个身体呀、啊，这个人想走他不能走，因为这些人不想走啊。这个身体是一个，他一个人不能做主，他不能走，这就是他不是别体的他。要是别体的他呢，那他可以自由活动。现在这个说是这个罪过是由他生的呀，也有同样这个问题啊，是别体的他才可以能生这个罪的话， 这件事不合道理，别的他不能生嘛。说这个事情啊，是要我做的这个罪我才有罪，别人做的罪那是别人罪，不能算是我的罪嘛。所以说别人所生的罪不是啊。那么这个这里边这个别体他不能生出来罪，这样说呢，我们先暂时说到这里哈，以后再说。如果说这个罪有自己有的体性，另外有别体的他合起来，自己也不能生，他也不能生，这两件事合起来会生出来，合出来也不能生。好，因为这个是举一个例子啊，说是那个一个瞎子啊，他不能见，两个瞎子合起来还是不能看，就是他没有这个功能啊，你合起来怎么多也不行，也不能生出来罪的。所以要没有因缘的时候更是没有罪了，也是没罪啊。没有罪这样子说是有自性有他性都不能生，合起来也不能生，没有这个也不能生，那么怎么生的呢？佛法是说因缘生，因缘生呢就是也不能自，也不能说是自，也不能说是他，它是因缘，就是木生出火来，这是个因缘生，不能说火有自性，也不能说木头有自性，不能这么说，只是它们有这个因缘，那就生起了，只是能这么说。要这样讲的话呢，这个罪就是没有自性的，就是离开了因缘的时候，没有罪的自性。观他罪的自性是空无所有的，这样讲的时候呢，罪性是不可得的，所以彼罪性不在内，不在外，不在中间，就是没有住处了，没住处。说我造罪的时候啊，观察这个罪性是空无所有的，不在内，不在外，不在中间。我没有造罪的时候，更是没有，也是没有罪啊。就是这样意思哈，彼罪性不在内，不在外，不在中间。那么这样说就是啊，说是我们造罪，其实这话还没说完哈，没说完不要紧，在下面说哈。那么这一段话意思就是说，罪是由因缘有的呀，它本身是自性空的，自性空。在自性空上看，罪是不可得的，罪是没有的，所以它不在内，不在外，不在中间，是这样意思哈。如佛所说，心垢故众生垢，心净故众生净啊。这下面引佛语为证啊。如佛所说，心垢故众生垢，说是罪性自性是空无所有的，那么。究竟是你犯了戒就是有罪呀、啊？那是究竟怎么回事呢？那是心垢故众生垢，就是你心造罪，是你的心造罪的，是这么回事。罪本身是没有罪，但是怎么有了罪了呢？就是你的心呐、啊，有了染污心呐、啊，你做错了事了啊，所以你才有这个人众生垢，就是指这个人了。这个人的心呢、啊，也染污了，有了行动啊。所以这个人就是有罪了，就是由心有罪的啊。心净故众生净，如果你心呢、啊、是清净的啊，观一切法自性空，无恶无所的话呢，你就不会有染污心，那就不会造罪，不是不会造罪，这个人就是清净的了啊。是这个心这句话呢，说罪性是空无所有的，那么怎么有的？就是因缘有的。什么因缘？就是你的心，就是你的心呢、啊，造了罪了，有了染污心呢、啊，有了执着心了，啊，执着这一切法都是真实的，所以你心动了，或动了杀心了，或者是动了贪心了，总是各式各样的心呢、啊，才造罪的。所以心垢故众生垢啊，你心里面有了染污心，有了执着心的时候，你才造罪，这个众生犯戒了。 要是这个众生内心里面有般若的智慧呀、啊，观一切法空，自性空的时候，无有一切法可得，那么心就不取着一切法了，就没有眼无心，没有眼无心，那也就不会造罪。所以心净故众生净。这个地方啊，这句话是说呢，由心有罪，罪性是空的，是没有的，但是因为你心眼无了才造罪，这是表示这个意思哈，就是这个东西妖心破罪。前面那句话比罪性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呢，要罪本身自性空来破这个罪。这下面是妖心破罪，你们得先说啊，罪从心有，这个罪从心里面生出来的。那么在下边呢，心已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，就是破这个心也不可得。好，也是心也不是自生的，也不是他生的，也不是共生的，也不是无因生的啊，也是这样意思。心也不可得，所以心也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，是这样意思。这个我们还是说他讲解一下哈，比如说是啊，我们这个心贪心啊，有一念的贪心啊，这个贪心呢，就是要有一个所缘境，要有所缘境啊，就是引发贪心的境界在这里。然后我们这个心接触这个境界的时候，有个不如理作意，那么这个贪心就升起来，这个升起的因缘是这样子哈。所以这生起的因缘是这样子，我也用这个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来说哈。如果这个贪心呢，它是有自性的，有自性来生起，那也就不需要有一个所缘境，有一个引发贪心的境界出现，也更不需要有不如理作意，这都不要。这个贪本身有一个自性，由自性生出个贪心来，应该是这样子。但事实上不是，事实上一定要有所缘境，有引发贪心的境界出现呢，那可见那就是这个贪心它没有自性，它不是有自性生。好，或者说你承认有自性，但自性没生，一定要有个境界生起来，有这个境界和这个贪心呢、啊，这个不如理作意，其实这都是生贪心的因缘哈。这些境界和这个贪心呢、啊，他们是他，是自，是他呢？如果是他，那就不能生；如果是他，就是有这个别体的他。那么，别说是那个啊，那个木板也是和我们的贪心也是个别的。这个引发贪心的境界也是个别的，那为什么那木板不生贪心，那么这个境界生贪心呢？就是他们不一样啊，就是不是别体的他。那个木板是别体他，引发贪心的因缘呢，它不是别体的他。要是别体他，应该和木板一样不生贪心嘛。好，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，要是他就不能生贪心，这个意思。那么是说他别的他不能生贪心，说是这个自性和他性合起来也是不能生，离开了自他没有因缘也是不能生。好，那么怎么生呢？是因缘生的，是因缘生，不能说是自他的。所以这个地方呢，就是离开了引发贪心的因缘之外，这个贪是没有自性的，所以自性是空。好，自性是空啊，这个空里面是没有贪心可得的，所以没有贪心可生。这样的，这个心也不在内，也不在外，也不在中间。好，或者在内就是六根说，这个在外六尘说，这个中间就是根尘之间。根本没有心可得，它就没有存在的地点了。所以心意不在内，不在外，不在中间。这样说呢，这个罪本身是空无所有的， 要由心而有，而心又是自性空的呀，心就不能生出罪来了啊，心也不可得了啊，罪由心生，心是不可得了，所以不能生出罪来了。这样观察，如其心焉，罪垢已焉。如其心焉，说我们这个心是自性不可得啊，那罪垢也是自性不可得，也是空无所有的。诸法已焉，其余的引发罪垢的因缘也都是自性空的。这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引发罪垢的那个大那个环境那个境界啊，境界也是因缘有的，因缘有也是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，所以也是自性空的。不除于如，罪也不能超过这个不可得的境界，心也不能超过这个不可得的境界，一切法也不能超过这个如的境界，所以立之了不可得，是观罪性空，是这样意思。看这个文的意思呢，就是当然这里面说的很普遍哈，观心自性不可，观罪性是空无所有，而罪由心升起的，心也不可得，和心有关联的呀，这一切境界也都是自性空的，所以立罪不可得，就是是这样意思哈。所以不除于如啊，如有不离心相得解脱时，宁有垢法。下边呢，就是在拿优婆离呀的圣道的事情来相比对啊，比对哈。如有不离心相得解脱时，宁有垢法。这个优婆离呀，他已经得了四禅八定的。禅定里面修十念处，他是得了阿罗汉，好，得了阿罗汉，那叫做一心相得解脱。那么这个心相这个地方还有点问题哈，相是表现于外的相貌，好，我们看出来这个人呢、啊、有贪心，有嗔心呐、啊，有欲痴心。这个人没有贪心，没有嗔心，没有欲痴心。这个表现于外的相貌有眼物有清净，这叫做相。这个相是对性说的，那么观察这个心呢，也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不可得，那就是心性了啊。那个不可得性，那个观察心是如意啊，那个那里边就是没有细胞的事情，没有细胞的事情，也没有亵渎的事情，哈，是不可言说的境界。那这个就不行，这个就不讲。哈，先讲这个心相得亵渎是啊，就是优婆离尊者他呀表现以外的活动的现行的这一念心啊，他修了戒定慧的时候啊，他卸脱了见烦恼，卸脱了爱烦恼的时候。他已经得了阿罗汉了，他在反过来观察他这一念心的时候，宁有垢法，是有还有贪嗔痴的无眼吗？宁有垢法。但这个地方呢有两个意思哈，一个意思就是观察他已经得了阿罗汉，反过来在观察他没得阿罗汉的时候，那个心，那个这一念的心有没有垢？好，这是一个解释法。第二个是现在得阿罗汉了啊，他观察这一念心有没有垢呢？好，我言佛也，这个须菩提，这个优婆离尊者回答说不，没有，我观察这一念心是没有垢的啊。这个没有垢这句话怎么讲呢？就是现在和过去都统一起来。好，现在因为得了阿罗汉的时候啊，观察那一念心 是清净的，因为贪嗔痴都断出去了，那没有贪嗔痴的无眼，那叫做清净。但是在观察没得了阿罗汉的时候啊，心里面是有贪嗔痴的呀，有贪嗔痴是不是是有眼悟呢？也是没有眼悟。那眼悟这句话怎么讲呢？这个眼悟啊，有两种不同，有两种不同啊。一个是，比如说我们现在称的贪心啊，它本身就是眼悟的，这贪嗔痴慢疑各式各样的烦恼，本身就是无眼的，那叫做眼悟，这叫做相应的细胞，它叫自性的细胞。它本身就是无眼的自性的眼物，但是我们这一念心呢，它不与贪嗔痴相应的时候，它本身不是眼物的。比如说这个这是眼物的心说，这是善心说。我们这一念心呢，同眼物的心说合合在一起的时候，心就眼物了，那这叫做相应的眼物。他要不与眼悟的心所相应的时候，他与太善心所相应的时候，那他就是善心，他是清，是善心而不是眼悟的了，不是恶心所了。所以他现在也不与恶心所相应，也不与善心所相应，他本身呢，那就不能说是无眼，也可以说是叫做自性清净，也可以这么讲。这个唯识上，唯识的经论呢，他把这件事划分得很清楚，所以也可以说叫做自性清净心啊，就是从无始以来呀，我们这一念的了别性的心，它本身不是贪嗔痴，它只是一个了别，这个了别性没有贪嗔痴，那就可以说是清净的。他要与贪嗔痴在一起活动，那就是无眼的，在一起活动，但是不是常的，他有时候又不与贪嗔痴相应了，他与呀、其他的慈悲喜舍的善心所在一起，那他又是有功德了。所以这个为什么这个不是这个优婆离尊者啊，他反省的时候呢，反省我自己呀、我没得阿罗汉的时候，观察那一念心呢，也是没有眼悟的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这句话也有两个意思，就是没得圣道的时候，观察那一念心呢，也是自性清净的；得了阿罗汉以后，那没有贪嗔痴的无眼也是清净的。这个包括这两个意思。所以为什么呢？要这样解释。要这样解释呢，这么解释有什么根据呢？我们看下边我言佛言，文末皆言一切众生心相无垢，亦复如是。这文末就是会跟他说，说是你得了阿罗汉的时候啊，你回想你以前没得阿罗汉的时候，心里面是清净的，说一切众生心相无垢，亦复如是。一切众生的心相，心本身那个体相啊，是没有眼悟的，也是这样子。他虽然没有得到戒定慧啊，但是心里本身是清净的，是清净。虽然说是啊，和这个贪嗔痴在一起好像不清净啊，但是心还是清净的。比如说是这个虚空里面有烟云尘雾了，哦，说是虚空不清净了，但是那空和烟云尘雾还不是一体。虚空还是虚空，烟云尘雾是烟云尘雾，所以那空还是空，还是清净的虚空。所以那个水呀、里边有些泥土了，浑浊了啊。但是水和那个泥土是两回事，水本身还是清净的。所以我们这一念这个了别性的心本身呢，它是清净的。所以有的时候造罪是有罪了啊。罪和心呢，还是言而不言，所以言为了心，而实际上还是没言。因为罪是罪是一回事，心本身又是一回事。那么这是说心的自性是清净的， 有这个意思。前面是说罪的本身是因缘所有，是自性空的，罪本身是自性空，罪是由因缘有的，主要是心，心是有罪的一个因缘，心本身是自性空的啊。那么谁来造罪呢？造罪之而不可得啊，所以罪也是毕竟空，心也是毕竟空的。嗯，最后这个地方啊，就是说啊，如有不离一样的一切都是你有够法，恶言普也，为摩诘啊，一切众生心相不够，以夫如是，也是这样子，就是心还是本来是清净的，心本身上是没有罪垢的，是这样意思。那么这个可见这里面说的呀，说的我因为说的很周到了哈，你在别的地方也很难，嗯，也可能不是这么说的哈。为有不离妄想是垢，是无妄想是净，颠倒是垢，无颠倒是净，取恶是垢，不取恶是净哈。这是还是这个妖心破罪这个意思哈。这里面是说，就是和前面那一段有相应啊。前面说是心垢故众生垢，心净故众生净，这里还有这个意思。是妄想是垢，这个你说罪行本身是空的啊，也是自性空，罪是由心有的，心也是自性空的。最后又说到心本身是自性清净的，好，这是都这么讲，终究是你是犯罪是有垢了啊，你不能否认这件事啊。好，所以这他们说妄想是垢，无妄想是净，好，这是妄想啊。什么叫做妄想？就是取着这个境界，执着这个境界啊，虚妄的。你想这个字，一个相，一个心啊，就是我们把那个相取到心里面来了啊，取到心里面来了啊，没有智慧观察，就虚妄分别，所以就是妄想啊。你虚妄分别的时候啊，就算是你没有贪嗔痴的烦恼啊，但是你知道这个相是真实的了啊，那就是无眼了，妄想是够啊。那当然。